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35节我们来看完41节。一个耶稣基督说行的一个的神迹，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已经很熟了，但是我们想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下究竟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都看到哈，我们如果大家有圣经，想打开圣经就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否则的话我们看这个画面上也能够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不好？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门徒离开，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紧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吃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得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冲他。刚才陈弟兄也提到了哈，最近哈这个的敏感很厉害，所以我常常咳嗽，希望今天能够不要咳得那么厉害哈，大家听得不要那么的辛苦哈，也为我祷告哈，有时候真的咳嗽起来控制不了哈，所以大家一边听的时候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来祷告求神让我能够不咳嗽哈，能够把它讲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是33年多的时间，而且在群众的当中露面来传讲神的天国的信息啊，也就是只有3年多的时间。那圣经也没有完全把所有有关耶稣的言行哈都记录下来啊，正如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如果都记载的话，那太多了，那没办法容纳得下。所以呢，每本的福音书只是把其中一些的故事，他的言论哈记录下来，但是这些的言论已经足够哈，从4本福音书里面已经足够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说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在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如果大家留心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当耶稣讲一些的话，还是说做一些的实行出来的时候，马可福音里面都记载用一个词来形容，众人因为听见还是说看见耶稣所讲的所行的，他们都惊讶。他们都惊讶耶稣所讲的所行的。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没有用惊讶这个字啊，这个词，但是呢在11节里面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哎呀，这个到底是谁？所以也表示他们是带着一种很惊讶的一种的心情，都问这个问题，究竟这个人是谁？惊讶，为什么惊讶？是因为呢他们在他们的预算的里面，他们的思想的里面没有想过耶稣能够做还是说讲那些的话，一直到当他们看见耶稣讲还是说行那些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实在不敢相信究竟这个是谁，能够讲这样的话，能够行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对耶稣带着一个的期盼，就好像前面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遇见一个被鬼附的， 耶稣就对着那个被鬼附的吩咐那个巫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哎呀，竟然那个鬼就听从耶稣的这样的吩咐，遵命听从，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了。那些人看见的时候，哇，他是谁啊？连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做。后来有一次耶稣看见一个瘸腿的一个瘫子，好，来求医治。耶稣不单只是医治好这个瘫子，他更讲他能够赦免这个瘫子的罪。那些人看见听到也是很惊讶惊奇，为什么耶稣能讲这样的话。那耶稣的言行其实是当时的人没有预计他能够这样这样做。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在他们心目中耶稣可能是一个从神所差来的一个伟大的人，可能是个先知，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耶稣其实就是神自己。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那些人根本没有想到耶稣就是神，所以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我在想，就算耶稣当时直接告诉他们我就是神，他们也不一定相信。就算相信，他们对耶稣所带着的一种的期盼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让他们能够完全来顺服耶稣。其实我们每个人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应该讲说我们对神，每个人对神都有一定的一种观念。我们心目中的神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可能不是形象的，可能我们对神的哪种的要求，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一种的观念来去看神。可能有些人觉得神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像一个我们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看见那个圣诞老人，我们心目中想的神应该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很慈祥的一个常带着笑容的一个常常带着礼物来到人群的当中把人所想要的东西能够给人的就好像圣诞老人来到人群的当中背着那些的礼物问每一个小孩Are you a good boy and good girl this year? 他们说 Yes, 我们是很乖的都立刻把这个礼物给他。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也是想象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行得好的话，这一位神应该是按照我们行得那么好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礼物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是一些人对神的一种的观念，神就是拿一个来满足我们需要的哪一位。另外可能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有人会觉得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神就是像哪一个的法官，哪一个的警察，常常蹲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出错什么时候犯错然后就开罚单了给我们惩罚了。我们常常想的神都是一种很严厉的一个审判官对哪里跟斤斤计较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带着一种人的思想所对神的一种的看法来去看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完全是完整的，我们是按照我们心中的喜好来形造一个神出来，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还是逃避我们的责任。那这个时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并不是这样。还记不记得在旧约旧约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常常在那个出埃及记常常有一句话，如果你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透过摩西会对这个的埃及的皇讲一些的话然后常常透过这些的摩西能够行一些神迹，然后常常对摩西说我会做什么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常常后面就加一句，因此他们就认识我是耶和华，因此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知道吗？在古代人从来不会去讨论有神没神这个的观念。今天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像很自然的一个的题目。哎呀，我们先谈到究竟神存不存在啊？究竟神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多讨论就是神存在吗？真的有神吗？你知道吗？在古代，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在古代，每个人都相信有神，而问题是，谁是真神？要很多的神，究竟哪一位是真神？所以当在旧约里面，当耶和华神要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常常要做一些的事情，是把他的神性彰显出来。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代，还是说在古代，他们人都相信有神，但是很奇怪说，他们所相信的神都不是全能的，都不是无所不在的也不是全知的。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有他们的 limitation， 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也只知道神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哪个。神只能够在这里做，不能够在那里做。所以在古代的人里面，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位的神，一个的伟大的创造主。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有他们的局限性在当中。所以当神透过摩西在埃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他们做神做这些事情出来之后，埃及的那些的拜假神的人，他们说他们也同样要做那个事情。他们观念里面，你能够做，我们也能够做。所以呢，神常常在当中就会做一样的事情。神会做出一件的事情，是所有其他的他们所相信信奉的那些的偶像是不能做的。所以神就说，因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是什么？他是独一的、唯一的、真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位的神。那这是这个观念，不单是在埃及的时候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国人对神的观念也是，岂不是一样吗？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神明，对不对？但是这些神明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明他们都有他们的局限性你想想，你在中国的家庭的里面一个房子，一个家里面放了多少的所信奉的所谓的神的偶像在当中，他门口要放一个门前的土地然后里面可能就厨房要放了厨房的神这客厅有客厅的神这个房间有那个房间的神每一个神掌管的不同的地方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这关有句话很好玩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这些的神明过不了这个界限的，过了就没有能力了这当然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说法。但是反映出什么？反映出一件的观念，人对神其实是被人的自己的有限性所规范，把神框在一个的范围的里面，神就是这里，神就是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那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并不是在哪里要跟这些人来争而是说他要显明他的独一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常常会做一些的事情，让那些人能够明白这个唯有是一个真神才能够做的，唯一一个的全能者能够做的。所以神就说，因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真神。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他同样的 要再把当时的时代的人错对神错误的观点来矫正过来。当时的人的错误也是一样啊，神是有他们的局限性，还是说就算犹太人所相信的他们这一位犹太教的这位神也被他们规范在某一个的范围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也是要同样的要做些事情来打破他们这些错误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这个是真正的独一的真神，让他们晓得这个神是要让他们惊讶的，让他们知道这个是非一般的他们所相信的这些的偶像。那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在他们身上曾经做了一些让他们感到惊讶的事情，有些惊讶的事情可能在旁边的人看来没什么特别，旁边的人看来是说好像很普通，但是对于那个人当时的人来讲，他是在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为这个事情有特别的向神这个祷告这个祈求。当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很惊讶，这个真是从神来的。旁边的人觉得不要太迷信了吧，不要讲得他们那么玄，对不对？好不好？常常我们听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总是觉得他们很玄，为什么讲得那么奇妙呢？太迷信。其实不是因为基督徒迷信，乃是基督徒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神做了一件事情，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是唯有神在他们唯有神所做的，在他们身上成就了，所以他们惊讶。那我分享一件的事情可能师母有时候也在不同的场合也讲过哈，可能我也讲过这个事情一讲的话可能是会讲到16年前讲见证都会讲很久，但是想当年当我们刚来这个 Logan 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从加州我们要搬过来当然了，搬过来加州的房子当然要卖掉了来到这边我们需要住的地方所以呢教会呢那时候我们来 interview 的时候，后来教会就给我们说给我们时间我们可以过来这里来找住的地方我们就好像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忘了，好像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我忘了，不晓得有没有记多少好像两个星期是不是那给我们找住的地方找房子我们来到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想这里是学生为主的教会做学生的工作，那当时我们还没有自的会所我们是用那个 Maranatha Church Pastor Mike 他们以前那个教会聚会，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既然来到这边要做学生的工作，那学生呢可能每个学期都会有新来的学生可能他们也需要找临时的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来找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买一个房子我们想有很多的要求也不算很多有些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靠近学校，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房子够大，能够足够来做聚会的用途因为那时候还是在Maranatha Church 那边我们是星期天在那里做平常的话我们希望有一些的地方可以团契什么的，我们可以有聚会，所以我们的心目中是想着要靠近学校因为学生嘛然后又能够有足够大的地方能够来聚会更重要的说我们需要多一些的房间因为有些学生来可能需要地方住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暂时住我们有一些的所谓的要求 但是呢我们的 budget 很少，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负担起一个很大的房子，很贵的房子，所以我们去找，找了很久，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去找，然后就一整天都是找，找了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都没有一个真正合适的。有大的地方我们没有钱买，有钱买的地方太小，不适合我们。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哈，我们差不多走了，之前一天两天，我们请了那个 agent， 他说有一个房子不适合你，要不要看一看？不过跟你们所给的 budget 是差挺多的，但是我说去看吧，反正没所谓。最后呢，我们走了就去看啊，哎呀，那房子就是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又靠近学校，对面就是公车站，又足够的大的地方，有很多的房间，非常符合我们的 you know, 那个需要，唯一不符合就是我们那个 budget, 我们的预算，超越我们的预算太多了。当时我们说，哎呀，这个房子只能看了，不可能买到，但是呢我们也还他一个价，当然是比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我们就给他，当然他不会接受了，我们就走了。但是走的时候，师母说，哎呀，这个房子很好，很适合我们，我们为这个房子祷告。师母说，求神给他卖不出去，那个房能够那个价钱可以低一点哈，卖不出去又能够低一点，那我们可以把那房子能够用来侍奉神。那我们就回加州了啊，好像是四月来看房子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六月七月八月八月过来七月八月忘了我们就搬过来，当时没有地方住我们当时那个王建明弟兄他的房子还没卖，我们暂时住在他那里那来到之后，我们没有想过那个房子还存着，可能我们也没有看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有时间，因为刚搬家，很多东西处理。后来那个 agent 打电话问我们，你们还找房子，还要不要看一看就是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那我说那个 budget 太高了，我们负担不起。他说那个 owner 来要跟你说谈一谈他们那个房东就来了，跟我们讲了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那个价钱压下来然后我们觉得还可以勉强考虑，可以买。后来我们决定还是买吧，虽然那个 budget 比我们所要的高很多，就买下来。后来我们才从那个 agent 里面知道，从我们看完房子之后，那房子没有多少人看，也没有人出价，没有人要那个房子。那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个燕楼只不过偶然嘛，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并不是偶然，我们相信这个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虽然我们的祷告里面好像不是很对让他卖不出去但是实际上他也卖不出去那最后呢我们买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16年来了，我们在哪里也可以用来侍奉神。对于旁边的人来看的话，没有那么选，就像我们讲的太选了，但是对于我们当时人来讲，我们实在经历到这个是我们向神祷告，而神随听我们，也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对于我们呢是真实的当然呢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神不单只是这一件的事情，我只是说在旁边的人来看这个事只不过是一个 just happened 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所以很真实的体验，神做了一件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因此我们对神的了解就更丰富了。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些的门徒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很惧怕，大家惧怕彼此说这个到底是谁呢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讲这个事情之前呢，大家也没有留意，我们来看第38节，当时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了，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 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觉得这个语气是什么？啊？埋怨，是不是在埋怨？我们都快死了，你还在那里呼呼大睡的，睡得那么香，你不理我们呢？其实，怎么说呢？神真的不管我们吗？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向神发出这样一个的埋怨也好，一个 complain 哈，一个不满也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曾经做过有这样的一种不满啊？比方说，前个星期哈，我们看见那个飞机这样一上来就掉下去哈，100多人就这样没命了啊。早两天哈，在那个纽西兰那边那个开枪哈，一下子就打死10个人。美国中部那个风雪那么大，也有很多的灾害出现啊。当天灾人祸出现的时候，人常常都问：神呢？你不顾我们了吗？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当看见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神呢？你真的不管我们了吗？我们基督徒也是嘛，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你看见在美国现在。很多的不同的州哈，哎呀，一个接一个，让那个大麻、那毒品合法化，啊，有很多不合理的一些的，按照我们圣经的原则的事情、道德的事情，啊，完全合法化，啊，一些不合理性的事情，但是竟然是一个国家竟然容许这种事情。我们说，神啊，你不管了吗？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看见那么败坏下去，你也不管了吗？救主有没有问过这样问题？可能我们都问过吧。我们遇见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问神啊，为什么你不管了吗？有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所认识的，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很好的人。可能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好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们就面对那样的苦难？可能是生病，可能是绝症，可能是面对工作的失去，家庭的破裂。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问这个事情：神啊，你不管了吗？神你在哪里？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都问：难道你不管了吗？神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是不是？这是人生面对很多的事情，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我们以为神是站在远远的地方，隔万关火啊，在哪里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哎呀，现在你看那神在哪里看着我们，看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如何受惩罚。我们以为神就是这样一个的神，常常灾难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神，你既然是慈爱的，你既然是公义的，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这些灾难、不公义的事情？难道你不管了吗？我们都丧命了，你不管吗？我们可能内心里面，基督徒可能口不敢说。但是内心里面可能也发出同样的的呼声，埋怨、不满，甚至说我们对神失望了。有失望过吗？可能有，告诉你我也有，只是人自然的天性，因为我们以为神是站在远远，根本不管我们，所以我们心中不满。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门徒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 他是在哪里来跟耶稣说的？耶稣不是站在远远的岸边，门徒不是在船上遇见这个风浪的时候还在喊耶稣啊，我们放命了你不管吗？耶稣不是站在那个岸上，耶稣在哪里？在船上。耶稣不是在岸上，耶稣是在船上，他是跟门徒们一同面对这个风浪的。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门徒问错了问题了，我们也问错了问题了。当我们在世上面对那些的困苦的时候，神不是远远站在天上，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他是与人同担这个苦难。这个风浪来的时候，耶稣是在船上，耶稣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在哪里感觉到要丧命，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旁边，他理解，他明白。但更重要的，他会不管吗？如果他不管，结果是怎么样？船要沉下去了，耶稣在船上的。所以我们知道，不是神不管，不是耶稣不管，乃是当我们人生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我们向谁来呼叫，来呼喊，来求帮助。那些门徒如果不知道耶稣在船中，如果他们不晓得可以来呼喊耶稣，耶稣能够拯救他们，那就真的是绝望了。所以圣经里面从来不解释苦难这个题目，你会看见圣经从来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人会面对苦难。当然呢，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之所以面对苦难，是因为人犯罪离开了神，所以这个罪进入了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受到诅咒，人必然活在痛苦患难的当中，这个是个必然的定局。神从来没有解释，但是神做个事情，他自己来到人世间，他来跟你跟我一同面对这个苦难，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贵。如果神只是站在岸边，耶稣只是站在岸边，在哪里来平安平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事的没事的，那可能我们要紧张了。耶稣并不是在岸上来安慰他们，耶稣是在船中跟他们同度这个的患难。在这个故事里面更让我们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有人问，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人世间？常常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哦，因为他们要尝我们的痛苦，要让我们明白苦难，要让我们知道他也明白我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不停在哪里？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跟我们一同面对苦难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来让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受苦而已，他来是要做一个事情，要胜过这个的苦难，这个才是宝贵。当风浪来的时候，耶稣并不是在哪里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浪太大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停在哪里，他是要来平定风浪。你知道吗，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当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怎么说呢，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啊，一些的古代的人的一些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那个兴趣就不同。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受着当时代的文化所影响，有意无意的 就会进入这个文化的一些的的观念的里面。今天我们弟兄说哈，这个今天我们穿绿色衣服哈，我们也是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啊。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哈，因为这个文化哈，在今天呢，很多人都穿绿色，我们也就穿绿色哈。我特别跟师母说，你买了一件这么 sharp 的一个绿色的衣服，一年的当中我不敢穿的哈。唯有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穿一下，不穿这个衣服就浪费哪里，只能够摆了，不能够穿的哈。一年起码有一次哈，能够穿一个这么 sharp 的一个的绿色。背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因为忘了，就是说也不把这个文化里面的重点放在这个衣服上了，这个不重要，重要说每个人活在某一个的时代，必定受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会受这个影响而做出一些的行动出来。古代耶稣的时代也好，在旧约的时代也好，你知道海跟风跟浪并不是单单大自然的一个的现象，在古代还说在圣经里面，海是代表什么？海是代表邪恶 evil， 海是海的背后是一个邪恶的灵在当中来掌管啊，所以我们刚才陈弟兄讲的诗篇里面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人人坐着为王，为什么？不是大自然的洪水泛滥，洪水泛滥是指到在海浪是背后的邪恶的力量在那里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这位的真神不会受这个的邪恶的力量所影响，他仍然是坐着为王的那一位。在古代的里面，那些人可能对大自然的一些的定律哈，那不理解啊，看见那个大自然的力量的时候，每一个大自然的情况，无论是海，无论是风，无论是雨，无论是打雷，他们背后都安一个的神明在当中。是他们不理解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规律，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受当时代的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海就是一个 evil 的一个的力量在当中。那耶稣基督来平定风浪的时候，不单只是对大自然一个控制的一个的表现，更重要的耶稣要让他们透过这个控制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状况，让他们理解到，就算他们背后以为的哪一个的神明，也是在神耶和华神的掌管的当中，他们没有力量超越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才是重要。今天我们面对所有一些的困难灾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常常认为这只不过是大自然还是说这个世界的一个的现象而已，我们不考虑，我们也不去思想，我们只看见物质世界的现象，我们没有还是说现代的人不再相信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超物质的力量在当中。常常我们就用科学一句话来把所有这些的观念都把它好像一棒子把它打没了，是没有。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神之外还有邪灵还有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来不单只告诉我们他能够医病，能够控制这个大自然，他更告诉我们他有力量来掌控这一切看不见的灵界的力量。所以当这个的风浪过后，第五章马可福音立刻讲一个故事，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到了一个的地方，到了对岸格勒深的地方，立刻做了一个故事，一件的事情，就什么？为当地的那个被鬼附的人驱逐 把鬼赶出去。那当我们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这样想，我会这样解读。耶稣经历这个风浪，当然可能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去过加利利海，我们也知道加利利海四面环山，但是中间有一个的缺口，就好像一个的一个风口一样啊。所以随时哪些的北面的风可以过来的时候，可能随时在那个加利利海就会翻起风浪。这个可能是个大自然的现象，可能是。但是我更多的相信，这个现象能够被灵界的邪灵来使用，成为一个对付耶稣更是对付门徒的一个的方法，让他们不能够顺利的去到这个格勒圣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去到哪里，他要被那个乌鬼要被赶逐出去，那个不是一个，是很多的乌鬼。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常常只看见外在现象，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有 evil power 这个事情出现，有邪灵的力量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耶稣来，他要做一些让人惊讶的事情。他要来是要让人知道苦难并不是单单人在面对，我们这位的神跟我们同度这个苦难。更重要的，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胜过一切有形无形的力量，在他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解决所面对的那个困难。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这样相信，我们常常把这些当成是一个神话故事，哎，一个神奇，一个好像一个说说讲讲这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背后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力量是何等的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晓得耶稣这个举动并不是偶然所发生的。今天我们看很多的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试着看有些的新闻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这个不是单单人的罪性会做出来的事情，这个是邪恶的力量让人做出来的事情。那前两天看报纸就说一个年轻人啊，被一个黑社会的人啊打死，应该说杀死，但是不普通的杀死，他身上被砍了100多刀。才把他打死。我们明白，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超理性的事情，你可能去打人，可能去杀人，在这个冲动的当中。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不是砍他一刀，是100多刀的时候，这个人再不是在愤怒的当中，他里面是充满的一种的义父的一种的思念。我不认为这个是人性都是这样，是人被这个邪恶的力量所影响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今天我们常常问耶稣，你不顾了吗？耶稣来到人世间并不是单单解决我们眼前这个问题，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难，他要解决是终极的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掌管的。人因为罪的缘故与神隔绝了，我们都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好像一直是被魔鬼撒旦的势力所影响，人是不是在活在这个的势力的当中。耶稣基督来，他与我们同受苦难，但是同时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已经胜过这个邪恶的势力，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邪恶的力量，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人可以重新回到神那里面，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今天你想一想，我们人生活在几十年在世上， 哎呀，无论你遇见多少的困难苦难，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但是我们要问的，人就是单单几十年的肉身的生命完了就完了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什么苦难来都没所谓，反正死了一了百了更好。但是不是，人并不是单单肉身存有的一个生物，人生命里面还有一个永不灭的一个的灵。我们将来去哪里？这个灵将来去哪里？才是我们人最重要要问的问题。耶稣能够解决我们肉身所有的问题，他只是一句话就好了。但是他更需要解决的，究竟我们人生终极的方向，我们去哪里？这个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所面对所有的问题，相对来讲都不是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把所有这些的神迹奇事摆在我们面前，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就是神。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进入神永恒平安的世界里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门徒如果在面对这个风浪苦难的时候，耶稣不在船中，他就无所呼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的生命的里面究竟谁成为你真正的可依靠的？你这个依靠有功效吗？真的能够让你处在平安的里面吗？耶稣基督来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靠着他才能够到神那里去。他把这样一条的道路、一个的方法、一个的途径摆在我们人的面前。当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够不够胆向他呼求，向他敞开我们的心，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帮助我们来经历胜过这一切的困难。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并不是孤单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遇见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断在走向一个败坏灭亡的一个的方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问主啊，你难道不顾了吗？你就是不管我们这些的人在地上的生活了吗？常常我们以为你是隔万关火，你根本不管我们，但是你亲自来到人世间，你就是要告诉我们，不是的，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个地步，你愿意跟我们同受苦难，你在苦难的当中陪我们走过。但是你更重要的，你来就是为我们解决人生终极的苦难。人生要面对死亡，主啊，你为我们开出一条的出路，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父神那里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主你的真实，你的作为让我们感到惊讶，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愿意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来交托给你。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你觉得你的生命需要这样一位的救主，今天耶稣基督在你面前，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来帮助你，来跟你共度一切的困难。更重要的，他要陪着你胜过这些的苦难。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 愿意在这时候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有的话请你举这个手，我们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愿意让你经历主的真实，打开心，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的话请你举个手，我们为你来祷告。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意愿，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对神的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主啊，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在我们的困难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埋怨你，有时候我们对你不满，但是主啊，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你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就是在我们的身旁，你要让我们经历主你的真实，你要行出一些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神。主啊，帮助我们，帮助那些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让他们在往后日子里面更多的体验主你的真实，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你陪伴我们，你更为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的苦难，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